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上一次我们说
寿命是在神的手里头，我能够活多久我自己不知道，没一个人知道。当神说你孝敬父母，我就使你在世长寿，神的意思是什么？你假如说本来只能够活十岁的，我让你可以活到12岁，可以活到15岁。你本来可以活到50岁的，我现在让你活到55岁，活到60岁。所以神说长寿，神说让你在世能够长久，我们就相信。我们千万不要说，哎，怎么我只活到30几岁就死掉了，这个叫长寿吗？哎，弟兄姊妹，假如你没孝敬父母，可能你20岁就应该走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应许我们可以信得过的。我们若是按照他的心意来孝敬父母，我们就能够得福长寿。
我们现在继续来看6章第1节到第3节，这里是讲到儿女应该怎么样子来对待父母。简单的讲，这里教训我们做儿女的必须要听从父母，然后孝敬父母。我们上一次都简单的介绍过了。此外，我总是喜欢提醒弟兄姊妹们，另外还有一处教训，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今天这一方面常常是被做儿女的忽略，所以我每次讲到儿女对父母的关系，我总要把这一点给提出来。这一点是教训，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要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那里去看到关于儿女对父母的教训的，在实际方面的一点。我们看第5章第8节，中文这样翻译：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那么我们中文很不幸的把那个原文的那个字翻译成看顾，其实看顾这个字应该很直率的、坦白的按照原文的意思把它翻译出来。原文的意思，这个看顾就是要供应他们的需要，供应他们物质方面的需要，特别讲到这一点。所以这里这个人很明显的是讲到信主的人，因为下面讲的假如这个不这样子做的话，比不信的人还不好。那么更重要的一点，不只是我们要去供应我们亲属他们在物质上面的需要，生活上面的需要，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好。生活包括了物质跟心灵啊。那么下面再加强语气的说，不看顾自己家里面的人更是如此。那么毫无疑问，这里所谓家里面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的亲人，父母当然是在这个亲人的表的顶上面，是不是一开始我们应该要把父母列在上头？假如父母在老年的时候在生活上面有需要，我们做儿女的应该要去供养的。我看到今天有一个趋势，就是儿女巴不得能够对那个老年的父母把他推得离开自己就好了。那我常常到老人院去探望教会里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哎，我每次去了以后心里面都有很重的这个感触。那昨天我还去看了两位弟兄姊妹，他们住在老人院里头，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在这个地方居住，但是他们选择把他们的父母送到老人院去，主要的目的就是他们不想父母来纠缠他们，好像让他们不得自由。有一个老人，他是因为中风了，身体不能动，自己也连穿衣服都不行，这个起床都不能够自己来做到，所以必须要有人来帮忙。 那么他家里的房子是一个两层楼的，我们可以想象他回去之后的确是有许多的困难，他的太太没有办法来在这一方面照顾他。那么另外一个这个老姊妹，她的儿子女儿就在这个地方住，很大的房子，这位老姊妹身体好得很，我每次去看她，她都不在自己房间里头，都是在外面走动啊，或者说参加在老人院的一些活动。所以像这样子的人，儿女假如是能够把她奉养在家里头，多美的一件事情。这是他们不愿意这个老人啊，好像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把他们推到老人院去。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惨的、很凄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每一次提到儿女对父母的这个责任，我总是要把提摩太前书这一节提出来，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这个是神儿女该有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这是多好的一个见证。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基督徒到他们家里去，把老年的父母奉养在家里，我心里的很得安慰。另外一方面，我到老人院去看到这些老人在那个地方，儿子媳妇女儿孙子都在附近，就是不肯把父母留在家里的奉养，我心里的实在觉得很难受。我觉得神的话是这样子来教导我们的。那么也许有的人，特别是也基督徒，也读过圣经的，就讲哎，这个圣经里的不是教导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就跟父母分离了吗？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把父母接到家里来住了？这个不是违反这个神的心意跟教导了吗？弟兄姊妹，这个是错误的了解圣经。我知道这些人他们的根据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讲到，人在结婚之后就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二人联合成为一体。弟兄姊妹，那个地方的所谓离开的父母的意思，不是讲到你搬出去不跟父母往来，乃是讲到你长大成人了，自己可以成家立业了，你就不再依靠父母来养活你，你也不再接受父母的一切的方式跟教导。许多父母他们的确对儿女有太多的一种限制，盼望儿女生活的跟他们一样，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干涉，这个是不对的。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不奉养父母的一个理由，更不可以用神的话来作为借口说我们要离开父母，因为那里没有讲到我们跟父母一定要分居，而且在同一个城里头，他们的这个身体已经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需要人来看顾了，还是把他们推出去，这是不对的，这绝对是违背神的心意的。何况神的教导不是如此，乃是讲到我们不再伏在父母的权柄之下，我们自己要做主来照顾我们的家庭，教养我们的儿女，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负责任，我们自己已经做了一家之主，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千万弟兄姊妹不要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来做一个借口，就把父母这样子毫无同情的推到自己的生活之外，只不过为了自己的方便，好像说啊，我已经出了钱了，把它放在最好的照顾的地方。弟兄姊妹，老年人不只是要吃要穿，老年人更需要爱情，更需要亲人的那种温馨，这个才是他们真正的需要的。最近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的母亲上个星期刚刚去世， 我很为他的对母亲的这种孝心感动。他的母亲老年了，一直就住在他家里头。到后来他的母亲得了癌症，不能行动。他的母亲很好的基督徒，很有信心。他决定到老年的时候，他已经到了90岁了，他说我已经这么大年纪，我不要再去动手术开刀，成为一个残废躺在那个地方没意思，假如时间到了主要接我回去，我就回去了。那么所以儿子媳妇就把老人家接到家里来住，就在他家里面养病，一直到上个星期老人离去。这个儿子为了花时间跟这个母亲在一起啊，常常有的时候这个夜里睡眠都不足，因为这个妈妈肚子里长了一个瘤压住她的膀胱，每一个多两个小时就一定要上厕所。那么她自己得了那个很严重的癌症，全身的精力都没有了，她一定要人把她抱起来啊，放到这马桶上去，所以是一个很艰苦的一件事情。这个儿子知道让其他人来做是不好的，那么只有自己来做，所以他一方面自己还全时间的工作，每一天夜里的一两钟点就要起来一次服侍妈妈，然后还给他清洗啊，这个把他放回床上去，等着一两个钟点又要啊这个起来了。所以过去一两个星期他一直就在这样子，一直到老人家去世。哎，我心里真是有感动。弟兄姊妹，这个才是真正的做儿女的该有的对父母的一种态度。你讲孝道也好，你讲做神儿女该有的见证，我讲就更好，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神的心意。这种的见证比你千言万语讲道理，我觉得更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我们做儿女的对父母的那种孝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意思，神对我们的盼望是怎么样。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要总是这个用一些大道理盼望带人家信主，你活出一个这样子动人的见证来，人家就会来追求你的神，人家就会来学你这样子的榜样。这个才是神真正的心意，才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人该有的一种生活。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要看几处旧约的这个经文，让我们了解神对儿女对待父母的态度跟行为是如何的重视。这不是一件小事，神太看重儿女对待父母。所以在十诫里头，当神讲到人际关系的第一诫，就是讲到我们对父母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这不是好像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个受了传统的中国的教育，所以就这个对这件事情这样重视，不是的。神对这件事情太看重，我们绝不可以轻看这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几处的经文，让我们知道神对儿女对待父母的态度跟行为是何等的看重。我们先看出埃及记21章第15节，这里讲到我们假如不孝敬父母，神是什么样子的一种这个处罚。出埃及记21章15节，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17节，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在当时的律法是一件太严重的事情。我常常有的时候看到因为老年的父母被儿女那样子的像这个对自己的家出身那样子那种对待，对老年的父母挨骂，甚至有的时候动手，这个实在是让我们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律法之下，神把这种罪行看为一种死刑的，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刑罚了，神的眼中这件事情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再来看一处，这个是在大先知书耶利米书第35章，这里一个很美的一个故事啊，让我们晓得从这件记载上我们就晓得神对孝顺父母的这个儿女是怎么样子的看重。35章我们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这已经差不多快到犹大的这个末期了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弟兄姊妹，你看呢，神不是要人喝酒，神要耶利米看看这批人是怎么样子的人啊，所以才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教训。所以不要让我们断章取义，拿着这一节他，你看神不是要我们喝酒吗？你看看下面你就知道，神不是说是劝人喝酒。那么下面先知这么说，第三节，我就将哈巴喜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萨利亚和他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兰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物质之上。我们一直看到第十节好了，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看第五节，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拉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拉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拉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所以这一段记载告诉我们，有这一族的人叫做利甲族的人，他们整个的一族的人都那样子遵从他们先祖一个人叫做约拉达给他们的这个教训。我们看神对这件事怎么样子看，我们看16节，我们跳到16节，这是神从12节开始是神对耶利米讲的话啊，包括16节在内。利甲的儿子约拉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的人跟约拉达的这些儿孙比起来很让神伤心。约拉达的子孙那样子听从他们祖宗的话，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并没有听从他，因此耶和华万军之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现在看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拉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
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利家的儿子约拉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弟兄姊妹，神奖励那些孝顺的子孙。我们不要去抢辩说，哎呀，这个我们一定要听我们祖宗的话，有道理没有道理我们都要听吧。这个不是我讲这个例子的一个目的，我讲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神看重我们子孙对祖先对父母的顺从孝顺的那番心意，神看重这样子的人。所以神说利家的儿子约拉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你假如要在神的面前占有一席之地，是神所看重的，你就应该尊重你的祖先，听从你的父母。神很奖励看重孝顺的儿孙，这个是我举这个例子的一个目的。我们千万不要说是来争辩，说是啊，那许多时候时代改变了。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讲这件事，并不是讲说我们要死守成章，这个祖宗怎么讲错了我们也要听，我不是讲这个话。现在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子孙对祖先所说的话这样子的尊重，这是神所看重的一个心态，一种行为。所以我们要了解神对孝顺的儿女的这种奖励，这个是我们所要了解的。因为这个地方提醒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无异于我们跟神的关系。神为什么要特别借着耶利米来奖励约拉达的子孙，就是因为当时神对以色列人太失望了。那些人是神的儿女，他们不听神的话。看看这一群百姓，他们只不过祖先讲了一句话，他们就一直在守着这个代代遵守这样子。神说，你们看看这一群人是什么样子的，对父母什么样子的孝顺的心，你对我又是什么样子的态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圣经上许许多多的教训，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常常讲，我们不是来守圣经的字句，我们要守圣经里头神教训的经义，要在这一方面来遵从。最后在我们离开这个题目之先，我还要跟弟兄姊妹来读一处箴言里头的话语。我觉得这一段应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对父母该有一种什么样子的态度。我们看箴言书第23章第22节到26节。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理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弟兄姊妹，这几句话说尽了我们做儿女的对父母该有什么样子的一种态度。什么叫做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什么叫买，买就是对一样东西付了代价而得到的。这里的真理 毫无疑问的是讲到神的话。什么是真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真理就是神的话。约翰福音17章第17节就很直的来说明这件事情。约翰福音17章第17节，主耶稣基督这么说，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什么叫真理啊？真理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对神的话，对圣经里头的教训，要付代价来得到。我们今天把神的话看得太淡了，因为我们觉得哎，一打开圣经就有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有一个教会，我不赞成他们这种做法，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可能也有点意义在里头。他们把这个传道人讲的话做成录音带，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候是用卡带，他要出卖。他的道理是什么呢？他说假如他们不付钱他就不听，你要他们付钱他回去又会听。弟兄姊妹，我想了一想，这个也可能有道理。假如他愿意出钱来买的话，他就会看中。因此上这个真言书这里讲，你当买真理，不是真正要我们花钱呢，乃是要我们付代价。你要好好的来读神的话，你要专心去研究神的话，你要真正懂得神的话里面教训是怎么样。然后什么叫做卖？卖就是既得到了，买到这个你就抓住了不放。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谈这一节。